Hello, Kevin, 你好。
嗨，主持人你好。
好，我们来聊你的这个万华地方创生的经验。你先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是，好，我是一个从小就是在万华土生土长长大，那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因为我只有，我从小到大大概只有大学四年有离开万华，然后再来是中间有工作有四年去北投之外，而且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万华，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跟我家乡的连结度很深也很强，所以就会一直想要留在地方这边做事业，所以才到现在就是开始发展出自己的工作，都是以万华为主题。
嗯，所以你本来是做教育工作。
对，因为我本身是教育背景，就是是国北师毕业的，所以刚开始毕业的时候，确实也是想说要想要投入教育相关的，所以一开始就先跑去开了补习班，然后大概做了六年的时间。
是，
不过后来就是补习班之后，后来自己也觉得个人自己的生涯规划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局限，觉得想要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在六年之后就离开了这个行业，那就想要转一个跑道。那因为一切因缘机会，就跑到现在的观光产业，那就一路做到了现在。
可是你六年为什么不是越开越大？
有一些状况啦，当然第一个是，其实一开始有一个梦是说想要回到万华开补习班，对，因为万华在大家印象中就是一个所谓的又老又穷落后的地方，对对对。那我们自己从小看到大也很多的学生，包含我自己的邻居，还有我自己后来遇到的学生，都是属于比较中低阶层的，那
时候
边缘收入也没那么高，那其实我们自己就想说其实教育这件事是可以翻转的，所以一开始就想开在万华，但是那时候只是有个梦，但是也没想很多，但没想要开下去才发现万华少子化太严重了，对对对，就是我们五年内就直接少了一个零，所以其实你在招生上就非常的吃力，所以我在万华的第一个创业事业做了三年就没做了，就收掉了，那后来是被朋友的补习班并购，所以才搬去了北投。
等于你是脱手就对，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北投做，然后北投做了三年，其实是那现在补习班也还在，然后只是我自己想不想经营的，我想要换跑道，就是我觉得做补习班这件事有点不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可能一辈子就会在这边了，想要透过教育去影响更多，因为知道自己本来就一直都有一些影响力，那如果只局限在补习班这件事的话，那一年可能我觉得能帮助人了不起100人就是个上限的吧，对，可是其实有机会可以影响到更多人，就想要跳到不同的管道，然后再来是我还是很想要回到万华，因为那时候的补习班在北投，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对对对，跟我家乡的，对，跟家乡的连结有点断开，所以后来才毅然决然想要换个跑道。
对，而且有时候这个帮助他们考好试读好书，但是人生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对对对对，再来是因为我觉得教书这件事在补习班体制内，我还是没有办法让大家好好的去认识自己所谓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土地，
就不能自由教学，
对，
还是有范围。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才想要换个跑道。那再来比较特别的是，我自己有一个特殊背景，我其实国小四年级就开始在当导览员了。对，我国小四年级就受过培训，所以一直都在万华家乡当志工导览员。
你那时候导览范围是哪里？
龙安市周边，所以可能大家听过龙安市啊、夜市啊，然后甚至学海书院啊。
嗯，国小四年级就参加培训，
对，
当小小导览员。
对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对龙山市或周边这个夜市的这个历史就
其实都还蛮熟的，对对对。那当然自己也喜欢做历史研究，所以就有慢慢的扩张。那这件事一直都是做志工的形式，那一直到就是我正式转换跑道之后，我也觉得累积也工作经验跟名声，也许他可以作为我的专业之一，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变成全职的导览员。
哇，那你就看到这个龙山寺门口那个庙前的一个改变哦。
对对，
从一个这个老市场变成一个漂亮的公园，包括捷运。
没错没错，而且我自己就是那个市场长大的。
哦，
我们家族以前就在那市场里面卖菜的，所以我是看尽它的繁荣，到拆迁，到现在变成公园。
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你后来怎么样进入所谓的观光产业，包括创业。
是。我刚才其实也是蛮因缘际会，就是离开补习班之后，其实还是看了很久的工作，就是因为毕竟做了六年的补教业，那所以一开始是看教育工作，可是后来就是带导览的时候带到了，就是我后来的一个观光产业的人，那他们就是觉得我的导览其实还不错，所以就当时就有被吸收，就是被招募到观光协会里面工作，所以就开启了我的观光事业。那在协会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始花比较多时间去做采访。那我去了很多地方的采访，就是地方创生的团体。那采访到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些团体的人年纪都跟我差不多，可是他们都在回乡工作了。可是我怎么都还没回去呢？其实就有一个起心动念，觉得那我应该也该回家了。所以就是边做采访工作的同时呢，边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所以从 我就开始从个人的导览员开始做起，然后开始做全职的收费导览，那做到一定的声量、一定的名声之后，大概做了两年，就是名声的累积差不多了，那我的品牌知名度也够了，所以我就决定要创立公司，让我的在万华影响力可以再发挥的更大，然后也让更多人可以来认识万华。
哦，所以那时候你这个全台湾在采访，就是吸收养分。
对，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让你能够在万华这个扎根扎得更深一点。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也感受到，其实就是同温层就是很强嘛，就是你看跟我同年纪的这些人，然后都是有同样梦想的人，都回家的，那为什么我还没回家呢？嗯，
可是你导览文史，你收钱，你一开始心里那个门槛过得去吗？会不会觉得有点士大夫的那种情节这样？
其实倒不会哦，因为我自己比较接受的是，我觉得专业是有价值的。对，嗯，对对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台湾现在也开始慢慢转型到，就大家也支持，就是收费导览这件事。对对对，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好站到一个时机点，是我开始做的时候是台湾可以接受收费导览市场，我如果早两年做其实是做不起来的。
嗯，
我刚好就是也踩到一个对的时间，就是台湾开始愿意接受这件事，那也开始愿意接受就是说深度旅游，然后就请一个在地的导览员，然后要花一笔费用，这件事是已经有开始有一群市场，
就知识是有价的，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过去我们就太习惯被那个导览志工服务嘛，
是
就认为说不用钱是应该的。那反正你讲了好不好，我们也不是那么在意这样子。
通常都是这样子，对。可是就我们自己来看，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觉得很可惜，就是哎，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好好的给你们介绍，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
无聊，或者是吃完美食就回家。
对，
对，
然后或是所谓大家都说很脏乱，譬如说。最常以我以我们自己万华为例嘛，我们自己听到很多负面观感，就是大家都说万华有所谓的三流，
嗯，
对，可能大家听过，包含就是有流氓、有流莺、有流浪汉，
嗯，
然后大家就觉得哦，万华就是脏脏旧旧、臭臭的，不愿意来。可是事实上，我们作为一个在地的居民，我们看到了很多这边的美好，就是除了美食之外，这边有很多的人文关怀的故事，嗯，都很值得被认识。甚至你们说所谓的三流后面，他们都有他们的历史背景。
都有他的这个家庭故事。
对对对对对，当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之后，我们反而不会对这些人产生的排斥感。那重点是需要被先知道嘛，嗯，所以我们认为，欸，我们其实是有那个使命感，想要做这件事，让更多人觉得其实万华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而不要第一时间就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嗯，因为我自己其实会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因为从小到大，每次跟人家说我万华来的，大家都没有给我们好脸色。大家说，欸，那这些收彩啊，是不是容貌就嘴啊捏，
就被贴标签了。
对，标签贴得很严重。可是我们觉得，嗯，应该没有大家想象，大家说的这么差。其实万华真的蛮好的，只差就是真的没有人介绍给他们认识。那因为通常我们导览完之后，嗯，大家都蛮愿意来第二次。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负面印象啊，或者是新闻报道，你就觉得好像那边问题特别多，甚至有时候你都不太敢去那边逛夜市。
对对对，可是其实真的了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影响。像我讲疫情期间，疫情期间我觉得最有趣，就是疫情期间的时候，万华最严重。
对，有一段时间万华扩散，然后大家吓得要死，
吓得要死。然后那时候外送不敢来，然后那时候网络上也都在讨论说，哎，万华是不是应该封区？
嗯，
对对。然后我们自己
隔离起来。
对，可是我们自己万华就在聊一个很有趣的理论哦，就是我们聊到话，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蛮支持封区的。
嗯，
就是刚好介绍给就是观众们听，就是听众们听，就是说哦，万华封区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是交通会大打劫，
嗯，
因为目前全台北市跟新北市在淡水河上交接的路上有11座桥，有7座是过万华的
哦，经过万华，
经过万华，所以万华封区的话，你的中永和板桥土城的人
都塞爆，
都进不了台北，
对，
没错，就交通直接出事。
对，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大影响是万华是台北的粮仓，
嗯。
因为台北最大的不管是北农，然后第一果菜市场、第一鱼市场，全部都在万华哦。
对啊，万大市场啊，
对，都在万华。所以万华封区的话，就是万华人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大概吃一个月没问题。可是万华以外，台北市人会没有食物吃。
对啊，还有华南市场啊，现在是不是改建好了？
哎，快好了
哦，
大概在一年也快好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那时候就讲最基本的民生，你只要一封区，大家都没有发现交通的台北的交通核心在万华，台北的食物的核心也在万华。
对啊，因为最早发展就从那个万华艋舺大道城嘛。
对对对，没错，艋舺，然后再来大道城，再来台北城，嗯，是台北最老的三四街。
最早开始，
对，三四街，那艋舺是第一个。
嗯，那，啊，你这样子回到万华做地方创生，你算是第一批吗？
其实不算是，只算比较早期。可是我们其实蛮多人都有在做的，那都是从社区营造起家的，
所以彼此应该有一些合作关系吧？
对对对，单位都蛮熟的。我只能说，我是万华最早开始做收费导览的。 对对对，收费导览团体我是最早的，
个人收费导览对不对？
对，然后到团体的收费导览公司的话，在万华我是第一个，但你说最早回去的也倒不一定，这我不敢说。
嗯嗯，对，因为我看万华也是有很多在地青年，这个很早就回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差不多都同世代，这也是前面我说，我去前面采访得到了很多养分，就是因为其实都差不多是七年级生到八年级生左右，然后愿意回乡去创业，然后而且愿意用家乡的故事作为自己的品牌背景。
嗯，
对。
其实万华早期还有个很好的优势，我觉得房价低耶。所以房价低，其实生活消费、生活压力相对都减轻很多。
是是是。
那现在当然就比较平均了。
是是是，但还是在整个台北市还是偏低。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万华这几年开始串起来，就是很多观光还年轻化，就是因为很多像我一样子可能年轻人回乡创业。那回乡创业其中一件事，其实就是因为房租比较便宜。
对啊。嗯，
房租便宜，就是从一个重新招征招接的感觉，就是大家回去把以前在外面的所学，然后回来贡献来自己的家乡。
嗯，
对，其实蛮多这样的年轻人慢慢进驻了。
对，因为创业第一个考量成本嘛，那成本低的话，就是一群人就会挤过去嘛。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会就会冲得快。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最经典案例其实是可能蛮多人听过的是万华的东园街。
嗯，
它是一条百年老街，可是它其实中间有大概20年左右是没落状态，因为它从原本的主干道 到后来因为
可通可不通啊。
对对，主要是因为蒋经国时代后来开设了万大路。
欸，
然后导致他从主干道变成侧干道，
嗯，
那他就没有那么大的流通，所以他的经济就没落。但是因为他是一个优美的老街嘛，那加上很多居民还是会去那边的，嗯，那再因为他房租不高，所以好像近大概5年前开始，就开始有些万华年轻人回来创业，都选在那条街创业，所以那条街现在变成大家吃饭会固定去的地方的百年老街。
等于是他的很多老房子都还在，就对。
对对对，他沿线都还是那种3层楼的，然后偏日式的建筑。
哦，就透天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街道是好的，嗯，而且甚至我觉得，其实可是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他很多老产业都还留着。我觉得这个是万华跟其他区，特别是跟东区比不一样，是虽然那条街现在很多年轻人回去创业了，可是你还是在那条街看到，譬如说金马店、
老店面、
老店面，然后什么鲜花店啊、礼仪店啊，然后服饰店啊，然后床铺店啊，然后甚至有那个婚嫁店，
嗯，
婚嫁用品店，
哦，那个很少嘞。
对啊，对啊，你看台北是不是看不到？
几乎网络买一买就够。
可是在那条街都还有，
嗯，
就那条街就是它的那种以前早期的乡村感的淳朴都还留着，可是加上年轻人店，就是有点新旧并存，他并没有因为年轻人回来而把这些老店赶走了。这件事是我觉得有趣的，而且也是只有在万华发生，因为在其他区，譬如说我们就讲大稻埕，大稻埕其实就是商业发展到这种老店面就活不下去了。嗯，
不过过几年可能很快就都更了，很多房子就要拆掉了。
确实是啊，但我觉得万华目前都更还是有比较慢一些，因为我们房价还没那么高。
嗯，
就我觉得建商没有那么想要动。
哦，价差不够了，当然是价差越高的话，它越积极。嗯，
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反而保留住万华，就是所谓的台北老城区这件事。
嗯，
对对对，跟其他区比起来，就是我们的整个那个历史发展的样貌有相对的比较保留住，嗯，所以很多轨迹都还看得到。
好，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个人到变成公司的这个规模来经营？
是，应该说我个人做了大概2年多之后，我发现到我的时间已经饱和了。
嗯，时间有限了哈。
对对对，就是
活动太多，
活动太多。就是对我来说，我一天，譬如以我个人接导览，我一天了不起接市场导览，
嗯，
然后我一天，因为一天就是4小时嘛，所以做了2年之后，我发现就是，哎，我已经接的差不多了，
是，
所以我能影响已经有限了。我想让更多人认识万华的话，就不能只有我导览，我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团队。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下，我决定就是创设公司。那当然，某方面也希望把个人的品牌名声移到公司的品牌名声，
嗯，
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做更多的活动，让更多人进到万华，
就更长久。那为什么叫沐浴文化？
沐浴文化是因为我们两个创办人都是教育背景，
嗯，
所以我们其实就在想说，如何透过教育的手段，让更多人去理解自己的土地这件事。那我们觉得教育其实不是一个照镜的，它其实是一个慢的沉浸式的，所以必须要让人家就是进到里面去，所以我们采取了沐浴的这个印象，然后只是我们用教育的浴，
如沐春 风，
没错没错，希望人融入到这个教育里面，然后慢慢的被这个教育影响，而进而愿意去喜欢，不一定是万华，而是喜欢自己的家乡或是这片土地的故事。
嗯，可是，一开始要获利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没有那么容易。嗯，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一开始还是要靠政府的很多计划专案，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家一定也是啊，我们家就是补助有，然后再来是我们本来两个创办人本来就有自己的业务，譬如说我其实我的 正职收入是导览，所以目前为止我的主要收入都还是导览跟演讲，还有去做培训。
对，
就是所以公司的收入目前只占我收入的一半而已。
嗯，所以你还是有自己的本业就对了。
对，只是我现在是尝试是把我的本业的业务转到公司里面去。
嗯，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需要点时间，因为其实个人名声要转到公司品牌，本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对，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直接找我，而不是找我的公司。
嗯，
那我就试着把找我这件事导到找我的公司。
所以现在做一些地方创生是不是相对就容易一点呢？因为很多人的观念都已经比较能够接受也开放。
是，我相信，而且因为资源也比较多，辅导的人也多，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大家也比较懂什么叫地方创生，不像可能三年前政策刚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听不懂这四个字在干嘛。
嗯，
那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很多人在讨论的显学的，那也有各家流派的解释，所以我觉得相对好做，甚至我觉得一般民众也比较知道这个名词在干嘛的。对，不像三年前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想说社群，地方村在干嘛？跟社群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以主要是要先在地人要支持认同嘛，
对没错，
要不然你在他店门口走来走去，他也觉得不舒服。
其实就要被理解的，那他就是需要时间，因为就像我们做导览一样嘛，我们导览，我们有很多很熟悉的店家合作，也不是一开始就跟人家谈合作的，就是我们也不想要那么的商业，我们其实也是多走动几次，多介绍客人去，让他们感受到
培养感情啊。
对，就是希望让店家感受到是说我们是真的想要把这边介绍给客人，我们不是来就是来捞利益的，或者说我们只是来蹭你们的，都不是，我们是希望这些客人是愿意好好留下来消费的，所以大概做两三次之后，店家也比较认同我们，所以通常都是店家主动来跟我们谈说，我们的导览可以放过他们，然后可以一起合作嘛。对，
就把这个导览的这个游客带到那边去介绍这样子。
对，没错，那而且我也比较想要经营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万华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人情味这件事。
嗯，
它比较特别，万华真的很特别，是它跟台北市的其他区不一样。我像我自己都会戏称说，我们这边是台北的整卡，台北的乡下，因为这边人就是生活的步调很慢，
节奏很慢
，然后人跟人之间距离其实很近，然后感情也都超好了。像我最常导演就跟人家说，我现在其实是住在一栋五层楼的公寓，不是一般的平房，是五层楼公寓，但是我们的邻居都是那种，就是逢年过节跟你打招呼，然后会送礼，老邻居会送礼，就是公寓还是会送礼哦。然后可能我要出国去玩的邻居看到就说：“你去几天？”他们会帮你顾门口这样子。
嗯，
那种就是你在乡下那种厝边桃边那种互相招呼的那种很浓厚的人跟人的连接，其实就在万华都还。就算我现在住的是公寓，可是你在台北市其他地方遇不到。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万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就是万华的店家、万华的人都很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个人情味，这件事也希望融入到我们导览里面。所以我前面有提到，我们在跟店家谈合作的时候，我也不想要那么的商业，甚至我也不想像旅行
生意是吧？
对，我不想像旅行社一样，就是说我们就谈回扣，说我觉得我也不想要那样，因为我觉得那样的客人不会感受到真正属于万华的那种热情的感觉，反而是像这样的店家都跟我们和乐融融，很愿意直接跟我们合作。那我们带客人去，店家也都很开心的招呼他们，然后完全就是。平常你怎么做生意，就展现出来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最让人能喜欢这个地方的方法。
而且要直接谈生意也不太容易啊，有时候他们都做大卖、做批发，他也不太想跟散客在那边闲聊，浪费他时间了。
这个是没错，
就跟那个迪化街也是很多传统的老店都是批发商啊，
所以都需要谈感情，所以反而直接在商言商，我觉得效果没那么好，然后旅客的感受也没那么强。反而像这样子，我们用累积情感、用保诺的方式，然后让店家自己也觉得。我们做的都是对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来支持我们。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游程的内容，才能让客人真正感受到在地人的生活长什么样子。
嗯，不过那街区还是有很多这个可以再发展哦，不像我们那个大稻埕那个迪化街，哇，整个翻了一遍之后，感觉走在那边其实蛮舒服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城区的发展，其实当初发展路线就不一样了。对，因为艋舺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生活区。那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嘛，就是大稻埕当初会发展，就是因为他们在艋舺这边有的械斗，商业械斗。
对。
那苏尔这一派的移居到大稻埕开垦，所以那边完全就是一个商业
重新开发区，
重新开发区，而且它是一个，它目的性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商业码头。
对。
所以那边就是可以做一条街区，全部都能做生意，就是因为它就是有目的性。可是艋舺当初它就是一个大家定居的生活圈。
嗯，
因为很多人现在谈观光都会说，你们艋舺怎么都不像大稻埕一样，就是有一条街可以让大家好好逛。我就说，可是你从历史发展上，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么目的性那么强嘛，所以我们的景点是散的。可是散的这件事也
放射性的，
放射性。可是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在这边，你可以在整个城区慢慢的散策、散步，慢慢走、慢慢逛、慢慢吃，然后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时代都有。可是你去大稻埕就是很明确，就是它就是 同一个时代，那就是那条街，可是你出了那条街就会变得很现代。可是蒙甲不是，蒙甲是整个城区都是一个历史氛围的感都很重，然后店家都散落在不同地方，而且我们可以收集到很多 好店。像我们其实这几年就有收罗说，我们目前在万华超过百年店家都还有十家以上，然后都还在营业的。
嗯，
对对对，
那百年不就已经到第三代了？
第三代、第四代，甚至我们最老的那一家叫茶行，叫福大同，已经今年179岁，已经传到第六代了。
所以它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感觉更不同。
对对对对，我们就反而比较，因为你看都聚集在同一条街，那缺点就是很多人，像很多大稻埕在地人就很诟病说，每年过年的年货大集他们就很不喜欢，
挤死人。
对，人全部塞在那边。对，可是我们万华就相对比较分散一点，因为我们全万华都是一个老城区的概念，所以我们可能你可以去西门町逛年轻一点的，你也可以在龙安寺拜拜。
嗯，
那你想要比较在舒缓点，就去我们的南万华，就去我们的东园街，或者去我们的华南市场、果菜市场，都在我们的南万华。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不同的区域，它都是一个老城区，可是它有不同的目的性跟生活圈，我们可以把人打散开来。
嗯。哎，那你做到这样子，应该也能够开一些培训课程的嘛？
其实有，其实有。所以前面有提到，我有一部分的收入就是在当讲师，
哎，
就是把我们的导览经验就是传授出去。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也希望不是只有我这么会做导览，因为只有我会做我们导览，其实意义不高。因为我们真的如果想让更多人认识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的话，那当然就是要更多跟我一样很会讲的人。所以我其实都蛮乐意，就是有人家邀约的话去演讲的话，就是把我的技巧分享出去，我都蛮乐意的。所以其实全台湾也都跑透透过，就是你看像最北到基隆嘛，那最南我有到过垦丁区都有了，然后东部也算是蛮常去的。
哎，那你这样子，你未来会想要当一些什么导游领队吗？就是走纯观光路线的？
哦，我本身就是导游，
哦，
本身就是导游。但你说要直接做吗？倒还是要看一点时间，因为台湾有法令的规定，导游自己不能结业。
嗯，
对，要配合旅行社，
绑在旅行社，
要绑在旅行社，对对对，所以我有导游执照没有用，我有导游领队执照都没有用，就是我还是要配合旅行社。
嗯，
那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家类似一个迷你的小型旅行社，我们会跟旅行社配合这样子。
嗯嗯嗯，而且现在时机也不是很适合嘛，对不对？因为如果是纯华文的话，像最大的客源就是陆客嘛。
哎，没有，我们还有一个台湾自己本土人。
哦，嗯，
对，因为我们家会做这一块，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有太多台湾人自己都不认识台湾。
嗯嗯嗯，
所以我们才想要透过教育的方式，让大家去认识自己的家乡，认识自己的土地。因为其实我每次做导览都发现，光是万华自己在地人，很多人都不认识万华。因为我们自己收集很多故事，
嗯，
其实譬如说万华城，因为万华是台北发展最早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的 top one， 很多的第一名或者第一家店都在万华。
哦，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譬如我讲一个概念，我们这几年在万华做的咖啡节，
哎，
那很多人就问我说啊，万华为什么做咖啡？咖啡厅不都在东区，都在大稻埕吗？
对啊，万华好像就是茶行比较多。
可是台北第一家咖啡厅在万华，
嗯，
在西门町。
哦，
然后目前台北最第二老跟第三老的咖啡厅也在万华，就是我们的那个丰大跟南美。
嗯，
所以我把这故事拉出来之后，大家发现，哎，对啊，其实万华可以做咖啡店，因为我们超级有故事，只是大家忘记了。
嗯，那这样不是他们就在日据时代就开了？
没错，第一家是日本时代的，而且第一家卖咖啡豆的商店也是在万华，都是日本时代的，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是流行产业，哦，
对，
高档的消费，
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是，这几年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玩，就是谈到玻璃，
嗯，
玻璃大家都会想到新竹嘛，
对。
可是台湾第一家玻璃工厂在万华，而且是在清朝的时候就在了，
嗯，
还没进到日本时代就有了，1894年。然后到了，它是到了大概50年代才开始没有做了，然后才整个产业转到新竹去的。
哦，我懂，所以它当时还是聚集在万华区。
对对对，所以万华曾经有一批的就是玻璃工厂，然后甚至最早其实还有像什么肥皂工厂，以前都在万华。大家可能听过像阿元肥皂，阿元肥皂其实以前当学徒是在万华当学徒的。可是你看这些故事，其实很多连自己万华在地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大家觉得就是说，如果连我们自己在带万华导览的时候，很多万华在地人都不知道，那一样的，其实其他地区域也是，可能很多台湾人自己都不熟悉台湾本土的，不管是历史或人文。所以如果我们能好好的去讲述这些故事，去让台湾人自己在观光的时候，可以也可以深度一点来认识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蛮好。所以不一定是陆客，反而是台湾自己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值得做的市场。
自己人更要了解，就是因为有时候你住得越近，你越习惯，然后就越不会
就变得陌生。对对对对，可是反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不透过这样的方式教育的话，你看常很多人都会说外国月亮比较圆嘛，说哦外国比较美啊，比较好，比较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台湾自己也有这样的东西啊，只是因为自己可能看习惯了，没有去珍惜。譬如很多人都会去欧美啊，都会去看教堂，
嗯，
很多都会说教堂很漂亮，然后教堂的 基督教的嘉年华的活动很好玩，可是你回到台湾，我没有庙宇啊，我没有绕境啊，
嗯，
其实它是一样的概念啊。为什么回到台湾你就觉得它是丑，它是丑？可是国外就
画的比它华丽，对不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反而就是因为熟悉的，所以你反而没有去重视。可是透过我们的讲述，让大家去理解更多它深层的含义的时候，大家才觉得说，哦，原来我们自己台湾就有这么多美的东西，就是其实没有一定要去国外才能追求嘛。特别是因为现在开始流行的是自己自助旅行，所以是比较走深度了。你在国外都能走深度的时候，其实台回到台湾自己也应该走深度了，而不是开始走这么浅薄的国旅，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嗯嗯，
对对，我也觉得不应该是再是这么传统的内容了，反而更应该扎深的去走入到台湾的自己内部的文化区。
哎、欸，那如果是外国游客，你们能服务吗？
也会做，也会做。我们目前有配合日语跟英语的都有，那我们也会跟旅行社合作。对对，我们自己也都有去收集，就是懂不同语言，但是也熟悉万华文史人。
这些导游人才你们都有，就
对对对，而且我们也会去筛选啊，因为我们希望是都能好好讲故事，因为我们也自己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旅行团，就是他根本不懂这边，
乱扯。
对对对，他可能看维基百科就开始介绍，然后讲错很多东西，然后我们也不希望来的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想要就是去过滤，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找懂这边的人来配合。
嗯嗯嗯，就是外语要好，然后文史方面也要正确。
对对对，或是说透过我们，或是说透过我们培训也好，就是我们至少有品质保证，说你跟着我们家走的人一定会听到正确的历史知识，而且我们可以带你去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店，然后避免就是可能吃东西踩雷这样子。
嗯，你现在有在社大开课吗？
今年没有，但之前有在万华社大开过。
哦，万华的这个导览旅游就对。
对对对，曾经有开过，然后今年是大安社大来邀啦，可是我好像短期内没有时间，有点忙。嗯、对 对, 對，但其实是蛮有兴趣的，
就时间有限啊。
对对对对，因为开课都要一学期就要固定都卡一天啦，可是我这几年就是公司比较稳定的，那案子比较多，我就后来有发现，哎、欸，我没有办法稳定的在社大开课。
等于你是后来接的案子越来越大，就要花的时间越长。
对对对对对，因为名声有累积起来嘛，那再來有。嗯，说没有，因为我们家刚好有一个优势，是我们自己在全台湾算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是纯教育背景的人，那投入到地方文史跟地方创生，这个是目前在台湾几乎没有的。我们透过文史跟街区走读这件事去办营队，然后甚至帮学校老师设计教案，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很特别、啊，我们的组成属性目前在全台湾几乎看不到。
哦，对，
所以我们算是走到一个蓝海。
而且现在这个学校好像很重视乡土教育，
没错没错，
但是老师不没有办法一时半刻这么理解在地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家投入了另外一个专业优势，就是因为主要是108课纲之后，它其实有一项有要求，就是你的课程要融入在地，
嗯，
所以你的课程要跟地方有合作。可是我们自己是教育背景的，我们很多同学学长姐学弟妹也都是学校老师，所以我们自己就非常明白，学校老师其实忙到没有时间自己出来研究文史，可是其实老师是有心想要跟地方合作，所以这时候我们这种文史团队就是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提供很好的在地故事。所以其实从课纲开始上架之后，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地方团体都会受到学校老师重用，他们就很希望直接跟我们合作。可是在合作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可能大部分的团体都是文史团体，不是教育团体，
对，
所以他们在跟学校老师沟通的时候会多一份障碍，就是说要让他们去懂教育这件事比较难。可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个体系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语言是通的，所以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降低沟通成本，所以反而会让更多学校愿意来跟我们配合。那我们也试着是输出我们的专业跟技巧，去让学校老师也跟地方团体好沟通，就是我们没有要直接就是完全占住这个市场，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熟悉的，譬如我们只熟万华首大稻埕，
嗯，
可是以外的区域并不一定是我们熟悉的，所以我们直接去那边开课，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所以我反而期望是我们把我们技术输出到其他区域，让他们不管是学校跟地方团体，也可以好好的配合，然后去做自己的在地课程，
就输出概念就好了。
对对，
支持他们去累积啊。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独占这个技术，当然如果我独占的话，对我们家来说，我当然有利可图。
啊、
可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核心概念，就是想要推广这块土地的庙这件事，是我觉得它反而变成一个阻碍。
嗯，
就我不希望我自己变成那个阻碍，所以我们都是蛮愿意去做技术输出的，
就大家一起共好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好，最后 Kevin， 你的这个家世背景啊很特别，你是要把你的家庭故事稍微再讲一下？
是
哦，又跟九份有关系，又跟这个三英李氏家族。哇，你们家是家世显赫，
家族比较特别啦，因为家族就是从应该是第五代开始，那时候整个就是移居到九份， 其实以前是英格人，早期是英格人。那移居到九份之后，刚好配合到就是日本时代，九份开始挖黄金。那我们家族有三代的人都是在九份挖金的。但比较可惜是后来因为金矿开始越来越潮，加上国民政府来之后有做管控，所以黄金的事业就下降了，所以变成就没有收入了。所以我们家就开始比较家族啦，就开始比较分散。那我们这一支，我们家这一支从我爷爷那一辈就开始辗转就移居。那后来因为家族从英哥出来，所以爷爷那时候就回到了英哥，然后就认识了奶奶。那奶奶也比较特别，因为奶奶是李梅树家族的后人，所以就有一些资金可以资助爷爷，所以后来爷爷就是慢慢又是辗转到了万华这边来创业，所以才继续住下来的。所以家族背景就是刚好有一些故事啊，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玩的。
就这样迁移的三个地方就对
了，对对对 对, 對，
最后定居在万华，
最后定居在万华、啊。
那定居万华，你们这个父子辈本来的本业是什么？
每一代其实都不一样，以爷爷来说，爷爷其实是道士，是帮人家收金的。然后奶奶其实后来是在万华的市场卖菜，那再传承到下一代之后，是我的妈妈也是跟奶奶卖菜，可是我爸爸其实是学电机的，所以后来去做电梯维修。
是，
所以其实你说事业嘛，其实是没有一个事业传承的，就是其实各有各的专业领域。那只是到我这一代，我自己很喜欢文史，那我自己也整理过我家的资料这样子。
哦，等于你又把他们的故事整个这个收集起来了。
对对对对，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会这样，我其实会写的背景也是因为我自己去收集我们家资料，发现我们家的故事其实很好玩，可是以前都没有一个有系统性的整理。
要有人懂啊，知道方法。
对对对 对, 對, 對，没错，所以自己也想要把它收集起来，那它才能成为我自己背景的一部分。那也是从我们家的故事来发现，其实怎么讲，每个人家族也都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讲啊，只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方法跟概念嘛，所以才回到最后，为什么我们愿意做技术输出，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讲自己的故事。
可以通过上课学习，对不对？
是，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先从自己家庭的故事开始研究，
没有错，没有错。
自己的街坊
邻居，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做导览培训也是啊，我们就我每次去开课都跟大家说，从你家开始做导览。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做导览常会有一个盲点，不一定导览，或者去旅游有一个盲点，就是我家旁边都没啥。
外靠拢好，
外靠拢好，旁边
厝的拢卖，
拢卖。可是其实可能你家旁边就有很值得介绍的东西，对，所以反而从你家旁边发现亮点，你才知道如何好好介绍。而且再来是因为你都在你家旁边能发现亮点的时候，其实可以强化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去挖掘的那个力量。对对对，不会变成走马看花，因为你反而更知道你要看什么。
我懂，这个就跟你那个学生呢，这个上课不好好学，出去外面补习，以为外面补习班老师比较厉害。
对对对。
但是如果上课有认真的话，
其
实每个老师都很厉害。
对对对，没有错。
好，谢谢 Kevin 老师，我们介绍地方创生的经验。
好，谢谢金明大哥。